好，首先我们来看恩约神学啊 ，Covenant of Grace， Theology of Covenant of Grace， 这是我第二次教导，所以应该是会更加清晰啊。所以以前是没有这些图片的啊，图片要慢慢做，要慢慢找，所以花用了我很多时间。好，首先我们讲恩典之约的时候，我们讲约的神学的时候，约基本上就是一个更高的在上的。然后他给一个的约定给那个在下面的，在以色列以前的那些的国家的时候，通常就是一个宗主国要给一个附属国一个约，然后附属国他要接受这个约，然后这个宗主国会告诉他说，如果你守这个约的话，我会给你这些这些这些的好处，附属国会说我接受这个约，如果我违约的话，这个宗主国会这样这样这样的待我，所以这个是约的概念。约不是我们今天讲的合约，合约是可以修订、可以更改的。就是我不满意这个地方，我们协商、商讨到我们彼此认同决定，我们才签约。圣经中的约通常是一个更高在上的神给予人的，所以给予人的时候，人看到这个约的条件，然后他接受，没有强迫他们。是他们自行接受的，约就限定了神与他的百姓之间的关系，所以圣经通常不讲关系，圣经讲约，神与百姓的关系就是用约来表达透露。我们讲到约的时候首先我们讲第一部分，这一部分是有许多的神学家改革中的圈子里面他们未必会接受的，就是我们讲到约的时候有一部分的改革中的神学家认为，其实这个约在永恒之中也是有的。在永恒之中呢，父与子父与他的爱子其实有立约。虽然在圣经中里面这些的字句里面没有提到约这个字。所以首先圣经中里面有许多的经文似乎好像没有提到约这个字。打个比方，神应许大卫说将来他的子孙要永远作王，当神应许大卫的时候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没有并没有用这个约这个的字，但是后来的先知们包括诗篇里面他们会说大卫，神与大卫所立的约。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有许多的时候有一些的方式沟通的方式，有一些所应许的方式，他虽然没有说这个是一个约，但其实它是个约来的。我有没有讲得清楚啊？有问题都是要问我吗？因为我怕我讲不清楚，我怕我的表达有限，无法表达我要讲的。好，首先我们要看在永恒之中有一个的救赎之约 ，Eternal Covenant of Redemption。这个的标题啊，通常不同的改革中学者会有不同的标题，他们有不同的见解，所以不同的标题不用紧。但是首先我先要讲的是在永恒之中，父与子与圣灵所立下的约。所以我们先看一些的圣经的经文哦。首先第一，我们看第一点，在创世以前，在永恒之中，圣父与圣子有了彼此之间的约定。创世以前，天父在基督里拣选了子民。好，所以在永恒之中，父与子有一个约定，父要在子里面拣选他的子民。这个事情发生了吗？还没有发生，还没有发生。这是在永恒之中，几时发生呢？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在历史中展开的时候，这个事情才发生的。但是在永恒之中的时候，父与子已经有这个约定了。说要在子里面拣选一个族类，拣选属于他的人。好，首先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到第十二节，这一课我会用许许多多大量的经文，很多，这个有五十多页，本来想要复印给你们，但是太多页了。为什么要这样的让你们看圣经呢？因为这一课是基本上让你们每一次开圣经的时候，你看到旧约的时候，你会看到新约。你看到旧约的时候，你会清楚明白圣经到底在讲什么。好， 我不是要给你们一个简单的一个的神学架构，然后你们就回家。我是希望能透过这个课程，一直不断的把你们带回圣经，让你们看到在旧约中所隐藏的新约，明白的清楚经文到底在讲什么，好吗？好，首先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到第十二节，你们念哦。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是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正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好，在这里的时候，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到第十二节的时候，你看到第四节哦，在从创立世界前，就是神还没有创造世界前的时候，父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耶稣里什么拣选了我们，就是我们这些属主的人。所以你可以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到在创世以前，这是父与子的一个约定，父在子里面拣选了一群属于他的，然后在历史之中，然后这个的事情被发生了，演变开来，明白吗？所以这个约是父与子在永恒之中已经有了这个约定，这个计划，然后在历史中展开来。好，我们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九节，你们念。
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要叫他复活。
所以耶稣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父差他来的意思，就是谁赐给他的？父赐给他的，赐给他什么？如果你看上下文的，就是说赐给他的人，叫他一个也不失落。所以这些百姓是属于谁的？属于基督的。是谁赐于基督的？是父赐于的。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的。好，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的时候，上帝为了表明他与将来要来的基督立约哦，所以你看啊，我们先看亚伯拉罕的时代哦，上帝表明他要与将来的基督立约。我们看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啊，你们念三章十六节。
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说，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 OK， 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这个子孙是谁呢？基督。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回到旧约圣经的时候，这个以后我们会慢慢的看哦，这个在旧约里面的子孙哦，他是指向其实是以色列人，所以他是集体的 collective， 集体的。在旧约中里面那段经文讲到神与亚伯拉罕和他子孙立约的时候，这个子孙这个词也是单数的。所以一个词汇虽然是单数，它可以是指向集体的。所以在神学上他们说这是 singular collective。为什么呢？有一些我的老师以前说保罗是乱解经。因为其实那段经文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立约，这个子孙是讲到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就是整个以色列。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保罗却说这个子孙是谁？基督。明白吗？因为他是单数的。
但是如果你明白预表论之后，你就能够明白这个其实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神与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这个子孙是单数的，而且他是可以指向集体的，整个他的子子孙孙整个以色列，他是预表着基督的，明白吗？所以神首先与父与子立了约之后，后来在历史中他就展开了，发生了。在旧约里面最清晰的时候，就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可以说你是非常的清晰看到新约。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新约。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不单单是与他立约，并且与他的子孙就是基督立约。所以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基本上是不是单单与亚伯拉罕立的，也是与耶稣立的。我再重复，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还有谁立约？基督就是耶稣立约。所以我为什么要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呢？我是要让你们看到神在历史中不单单是与亚伯拉罕立约的，他也与耶稣基督立约。所以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对着两个人立的，一是亚伯拉罕，二是基督，还有属于基督里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所以我用加太书三章十六节延伸，让你们看到其实这个父与子立约是有根据的，父与他的爱子立约是有根有基的，明白吗？因为有一些的神学家他们不赞成，就是父与子也有立约的这一层的关系。好，我们看创世纪十七章七节，创世纪十七章七节，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这个后裔是谁？啊，厉害了，基督和以色列人。更加精准的是神要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还有所有属于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耶稣基督的子子孙孙的人。这就是保罗在释经的时候，加拉太书里的时候，他解释创世纪十七章、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是谁？基督。是不是单单基督呢？不是，也是子子孙孙，就是以色列人。这个的后裔，其实这个子子孙孙是预表着谁？耶稣。因为这个后裔是单数 singular， 明白吗？保罗看到，所以一个单数的名词它也是可以指向集体的 singular collective， 明白吗？再打个比方，有一些好像讲人，人单数，它可以指向世界的人吗？可以。好，所以耶稣基督他父与子立约，所以在历史之中的时候，子必须要按父的意思取了身体，才可以完成整个的救赎大功。所以希伯来书十章五节啊，你们念一二三。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所以这里我是要让你们看到，就是耶稣基督他要道成肉身的时候，是父为他预备了什么？身体。所以这里也清楚的看到耶稣没有一个永恒的身体啊。我再重复啊，因为有一些的牧者他们认为耶稣的身体是永恒的，这里却让你清楚的看到耶稣的身体是父为他预备的。所以耶稣的身体不是永恒的，在永恒之中子是没有身体的，是父为他预备的。好，我们再看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到第五节，你看到当父与子有这个立约的关系的时候，后来时间满了，耶稣必须要取了肉身，他必须要生在律法之下。 所以加拉太书四章四节你们念了，
即使局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对，所以父在永恒之中为子拣选了一个的子民，时候到了，他与亚伯拉罕和他立约，然后时候到了，父为子预备身体，时候到了，耶稣就生在律法之下成为一个人，明白吗？这是整个父与子之间与圣灵等一个三位一体的神在永恒之中的一个的计划，然后在历史当中他展开过来。好，我们再看啊，圣子他成为了末后的亚当。OK， 这个末后的亚当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神学的观念。首先，神所造的第一个男人叫什么名？亚当。所以神与亚当造了亚当的时候，后来他给他诫命，这个诫命其实就是约，然后吩咐他，吩咐他做什么呢？要看守原子，然后给他唯一的诫命是什么？就是不能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亚当是那个人类的代表，他也是那个约的首领。你可以说他是王，你可以说他是天子，天的儿子，他是王来的。因为你看仔细看了创世纪的时候，他有权柄管制大地，治理大地，明白吗？唯一比他更高的是谁？神。神给他约，后来他毁约。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必须要取代亚当，所以他必须要成为叫末后的亚当 The last Adam， 意思是说不会再有第三第四个亚当，他是最后的亚当，取代他，以至于耶稣基督会成为另外一个群体的代表，约中的首领 Covenant Head。耶稣是那个约中的首领，约中的代表，耶稣也是王，耶稣才是那真正的天子，天的儿子，神的儿子，他也是神。 OK， 好，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53章6节到12节，6节到第12节，你们念。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圈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以称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这段经文你就清楚的看到耶稣基督他要担当人的罪啊，很清楚哦。然后来到罗马书的时候，五章十六节的时候，你看到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的，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这个一人的过犯就是亚当哦，你看上文的话，因为亚当犯罪，所以死就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受 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的生命中作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为罪人，因一人的顺从，众人都成为了义人。所以意思就是说，亚当犯罪，所有的人都在罪中，亚当犯罪，所以死亡临到所有属于亚当的人。后来出现了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因他一人的义行，所有的人要得到生命，得到义。所以后来你看到保罗他有清楚的讲到哦，耶稣基督就是那末后的亚当哦。在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他在另外一段的经文里面有提到耶稣就是那末后的亚当。所以父与子立了约之后，立了约说要把在拣选当中有一群的百姓是属于他的，然后要为他预备一个身体，预备时候到了他要生在律法之下做人，然后要代替人赎罪，代替人承担所有的刑罚，他就要成为那末后的亚当，做人类的第二的代表。这是神与父所立的一个的约。然后当耶稣基督他完成了整个救赎之功的之后哦，父会把他的爱子升到至高哦。OK， 我们看以赛亚书52章13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所以耶稣受苦先，受苦之后要被升为至高。后来你看到耶稣他复活之后，他对门徒说什么？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后来使徒在使徒行传5章31节说，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所以耶稣基督被升高，他做救主，做王。然后在使徒行传2章33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就把你们所看见的浇灌下来。就是耶稣被升高之后，父把所应许的圣灵，因为这个圣灵是在旧约应许的，所以耶稣他守住了约，守住了律法，得到了所应许的圣灵之后，耶稣作为那第二的代表，亚当的代表，他把圣灵交下来，赐予下来，好吗？好，所以基本上我要告诉你们，就是不是每一个学者都会赞同这个父与子之间所立的约，但我个人认为是可取的。这个约是父与子的一个约定，子必须要受苦，子必须要为我们代赎，然后父会使他升高，然后再把一切的福分透过他赐下来，这是在永恒中的一个的计划。所以我们会说父与子立约。接下来你们会看你们讲义当中有这个的图片哦。首先我们讲约的时候，你可以说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主要的约，一个是在永恒之中父与子所立的约，然后接下来在历史当中的时候是父与亚当所立的约，然后亚当失败了，失败了之后后来亚当的后裔挪亚起来了，但是人类却失败了，后来神透过挪亚又再一次的立约，保守整个大地，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挪亚的后裔，就是他的子子孙孙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后来将来要从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当中兴起一个大国，然后就是来到了摩西，神就透过摩西把这个约赐给了以色列百姓，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后来他们在他们当中有一个的王出现，就是大卫，神就应许大卫，就是将来他必会有一个后裔要永远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后来你知道整个以色列人都守不住透过摩西所赐的约，他们毁约，君王们他们也毁约，所以后来他们被掳，在被掳的当儿的时候，
神就透过先知在被掳的光景应许他们新约的到来。新约来的时候就是耶稣的到来的时候，所以基本上圣经可以从整个是可以从一个约的一个的角度来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个约的角度，你就会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在历史之中，他承诺应许，并且他独自神自己守住每一个的约，然后来到耶稣基督。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三页。是
我记得上次我们上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前面的永恒这个格子，如果没有记错，
是没有永恒。
对，我是想为什么突然为什么这次我们会讲到特别注重在神与基督立约这个事情。如果一个人他相信神与人立约，但是他不接受这个神与基督立约这个东西，是不是有什么 implication？
如果他们不接受的话，我也可以接受他们不接受，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父与子的确是在永恒中是有一个约定，然后子必须要在历史当中活出来，然后他必须要受苦，然后得胜，守住律法之后，神再按应许的条件把他升高作为王，所以我个人认为是可取的，所以这次我就把它放进去，没有什么特别的，是，所以他们不接受的话，我也尊重他们。这一环，这个永恒之中的救赎之约，你可以在伯克夫的系统神学看得到，在 Robertson 的 Covenant Theology 那本书里面是，他有没有接受啊？子玉传道，你记得吗？他有接受吗？他有接受哦，他唯一不接受的应该是。神与亚当立约，对不对？啊，对。所以不同的讲约的神学家，他们有不同的一些的分歧，这些都是还是算小的。OK， 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哦。所以首先呢，在改革中的大家庭里面，大多数的学者都会认为神与亚当立约，但是有一些的。还是有一些少数的会认为，而且是很有分量的，他们认为神与亚当之间并没有立约。为什么他们这样讲呢？因为神从来没有说亚当我跟你立约，所以他们的反对的其中的一个要点就是因为神没有讲这一句话，亚当我与你立约。所以既然神没有说亚当我与你立约，这样为什么你要说这个是约呢？但是我刚才已经提出一个的例子，当神与大卫立约的时候并没有说那个是约，但是后来的先知们他们回顾先前所发生的事的时候，他们清楚的指向那个是个约。虽然没有这个约这个的这一词哦 Berit 这一词，但是你可以从它的形式方式来看到它是个约，因为它是一个从一个在上的给予在下的，有一个在上就是神给予人的在下的，然后他是有福分，他也有包括诫命，也有应许，所以基本上约是有律法，约也有应许，你毁约你违法的话就要受咒诅，受审判，受刑罚，你守约的话会有种种的益处应许，这个就是约。所以神与亚当立约哦，所以亚当就是那立约的代表和元首，因为他是第一位哦。这样夏娃呢？夏娃他是那立神有与夏娃立约吗？神与亚当立约的时候，夏娃在吗？在吗？我们看一下啊，创世纪二章，然后你们看一下15节和16节的时候，那时候夏娃。来了吗？神给他吩咐的说夏娃来了吗？所以神立约的时候是向谁立约的？亚当。所以人全世界的人在最终是谁造成的？亚当造成的。所以你看到保罗每次骂是骂亚当的，是谁受欺骗？夏娃。 但是是谁毁约？亚当。所以是因为亚当，所以一人犯罪，众人在罪中。虽然是谁先犯罪？夏娃，明白吗？所以如果亚当守住约的话，基本上人是不会在罪，不会落入罪中的啊，因为是神向他立约，亚当就是那个王，明白吗？所以基本上你可以严格上来说，夏娃也是从他而出的，对不对？夏啊，对，夏娃也是从他而出的，所以亚当是那个立约的元首，也是立约的代表。所以立约的时候，你经常会看到，你们要注意哦，这些图片它会一直不断的出现。立约的时候，通常会出现的就是应许，立约会出现的就是诫命。OK， 有应许也有诫命哦。我们看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到三十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地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所以有赐福哦。然后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哦。他们好像王一样啊，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啊，我将地上一切种子和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先有一个趣事哦，亚当和夏娃他们是吃什么的？他们有没有吃动物？他们吃菜的哦。动物吃什么的？
吃青草。
吃青草。这个的变化是后来几时才发生的，你们知道吗？洪水之后。所以以前我在想，到个那些挪亚方舟里面那些动物，这样一堆一堆进去，那个狮子不会咬那个，会吃那个骆驼吗？会咬那个长颈鹿吗？所以后来洪水之后，有很产生了人类很大的一个的变化，整个气候、整个环境，可能用按现代的人话说，那个基因也可能有很大的改变。OK， 所以你看啊，在约的时候啊，神与亚当立约的时候，亚当的诫命是什么？他需要做什么？生养众多，还有呢，遍满全地啊，不是单单生养众多，他要 spread out。所以后来他们在巴别塔城的时候，他们犯了一个罪，他们不要分散哦，他们要什么？集合，明白吗？所以他们是在有意的违背神，然后他们需要治理这地，管理一切哦，所以这是神给他们的诫命，看到吗？神有给他们福分吗？也有，有给他们应许，也有给他们诫命。然后来到创世纪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哦。好，来，一二三。
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便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所以后来他们有没有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有，亚当吃了之后，后来人就落入最终死亡，因为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明白？所以亚当没有守住这个约，他毁约，他违背神的诫命，所以死。那我们看何西亚书六章七节哦，你们念了何西亚书六章七节。
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
对，这何西亚书先知有讲到说，他们如亚当被约。当然，这个字亚当可以翻译成人，因为亚当跟人在原文当中是同一个字啊。所以有一些的学者会指出是说，这个的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他们却如人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啊，明白吗？但是和合本就翻译成他们却如亚当被约，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的时候，是人被约，亚当被约，后来整个的事情，整一件的事情后来发生。所以人毁约之后，他必须要承受毁约所带来的咒诅和死亡啊。OK， 无论你在哪一个的时代，你毁约的话，你要承受咒诅和死亡。这也包括如果你有一天你遗弃新约啊，意思说你不要耶稣了，你毁约，你要不要面对死亡？也要面对死亡。所以约中会有应许，约中也有诫命，还有律法哦。所以在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后来啊，就是刚才我们念的，就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就是亚当，死就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是因为亚当的缘故，所以人就在罪中。后来你就可以看到整个的历史的发展哦。亚当之后，后来他生了很多孩子，首先就是该隐和亚伯，然后就成了第一次的谋杀案，啊，世界的四分之一人口死亡了。OK， 所以人就开始的败坏哦。所以整个的创世纪后来亚当犯罪的时候，他是要让你看到的就是人一直不断的在罪中。然后后来来到一个小高潮，这小高潮就是在挪亚的世界里面。所以在创世纪六章五节哦，啊，你们念创世纪六章五节。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对，自从亚当犯罪之后，人就是在这个光景里面，人都在罪中，终日所思的都是恶的。所以亚当毁约之后，神没有遗弃他们呢，没有遗弃他们，神有给他们应许，这个应许其实是指向新约，啊，因为你可以看到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面哦，你们念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你们念一二三。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
好，你们可以翻到你们讲义的另外一面哦。在约里面有一个经常会出现的名词，就是后裔。神与夏娃立下应许的时候，有提到后裔。后来与亚伯拉与挪亚立约的时候，又再一次的提起后裔。后来亚伯拉罕的时候，又再提起后裔。后来来到大卫的时代，又再提起后裔。这样，这个后裔是谁呢？是不是只是单单是耶稣呢？基本上就是他们的子子孙孙。但是它主要是指向谁？耶稣哦。所以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后来告诉夏娃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谁的后裔？蛇有后裔吗？蛇有没有后裔？谁是蛇的后裔？谁是蛇的后裔？谁是蛇的后裔？基本上如果你熟悉整本圣经神学，你会看到，其实就是那些不属主的人，对吧？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说，我们曾经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我们是受这空中掌权者统辖的，对吧？所以在这里的时候，神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什么？为仇。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圣经的历史，神的百姓一直不断的被那些不属神的人逼迫杀害，国与国的相争啊，其实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里面你就可以看得到了，啊，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kingdoms， 对吗？后来保罗就提醒我们说，我们今天都要征战，有一场属灵的征战，每一个基督徒都在一场属灵的征战，不是以血肉征战，那是与那空中掌权者征战。 明白吗？所以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谁最后得胜呢？女人的后裔得胜了，要伤她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所以这个女人的后裔，这个后裔是谁呢？耶稣。不单单是耶稣，还有谁？属于耶稣的人。所以你在罗马书16章20节你可以看到啊，后来保罗引用啊，赐平安的神快将撒旦践踏在你们什么脚下。保罗在引用哪一段经文？创世纪。他在引用创世纪3章15节。谁是那后裔？属基督的人就是那后裔，集体的 collective。 如果我说单数 singular 的话，是指谁？耶稣。明白吗？所以赐平安的神将快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这个事几时会发生？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撒旦就会被践踏在我们的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啊！所以亚当夏娃他们后来落入死亡当中，他们感到害羞，他们躲避神，互相指责，种种罪恶的事情后来就发生了。但是神没有撇弃他们了，赐他们应许，明白吗？赐他们应许，从在应许当中你就可以看到新约了，指将来耶稣要践踏这个的蛇。而这个蛇只能够伤他的脚跟而已。耶稣也是被伤到啊，但是不至于死亡。但是这个蛇是被女人的后裔踏在脚上，这个蛇就是完蛋了，明白吗？好，所以后来他们犯罪之后，神还是没有撇弃他们，神给他们恩典，给他们应许哦。所以当时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亚当的话，你犯罪了之后，你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之前的时候神告诉你的太太说，将来你的儿子要把这个蛇踏在脚下，明白吗？所以当你的老婆现在要生孩子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希望？你一定看到希望的吗？因为你很想要回到伊甸园吗？对不对？所以你讲说你的其中一个儿子要把这个蛇踏在脚下吗？明白吗？所以你看在创世纪3章20节哦，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夏娃，因为他是什么？众生之母。所以有些的牧者他们就提说这是一个亮光，因为亚当没有说给他起一个不好的名字，害人之母或者众死之母，没有，他说他这是众生之母，因为他看到盼望。所以有一些人就这么的讲，夏娃本身也是有希望的，你们不要把他当成就是不得救的人啊，他们是经历过神、看见过神的人，与神同住在一个伊甸园的。在创世纪4章1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了，生了该隐，就是得的意思，便说什么？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什么男子？为什么他这样讲呢？谁欺骗他的？蛇欺骗他的。神告诉他说，将来你有一个儿子，要把蛇踏在脚下。你明白吗？所以他生了孩子的时候，他一定是这样仰望神的：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后来又被杀了，被杀了之后，后来你看啊，在创世纪第3章，亚伯生的时候，夏娃说了什么呢？你们帮我找一下，在4章哦，25节哦，亚当和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赛特，因为夏娃说什么？神给我立一个后裔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你看到又是再一次出现后裔这个字，神立了另一个什么后裔？神之前说你的后裔将要踩上蛇的头， 后来一个不孝子杀了另外一个近前的，后来夏娃生了孩子的时候又说，神令我立了另一个后裔啊。所以你看创世纪的时候啊，你要注意这个后裔啊，他一直是不断的出现啊。首先亚当夏娃后来生了孩子，好像是亚伯 Abel， 亚伯被杀了之后，后来好像是谁，赛特。你会注意到在创世纪里面呢，有记载两个家谱。当然亚当夏娃他们后来生了很多孩子了，一个是赛特的后裔，子子孙孙，另外一个是什么，该隐的后裔，子子孙孙。其实就应验了创世纪里面神所说的，蛇的后裔要与女人的后裔彼此什么，为仇。后来发生在亚伯跟该隐的身上，蛇的后裔杀了谁，女人的后裔，明白。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有两个后裔，一个是不敬虔的后裔，特意的记载了该隐的后裔，还有赛特的后裔，明白吗？而从赛特的后裔就出现了挪亚，明白吗？ OK， 所以有两组人哦，一个是不敬虔的，一个是敬虔的。 OK， 这番话你们可以不接受的，因为有一些的方面是推测。 OK， 有一些是推测，你可以不接受的。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后来来到赛特的后裔，他生了很多子子孙孙之后，后来来到了挪亚。神与挪亚立约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候挪亚的时代，人已经来到一个败坏的程度，是神要毁灭全人类。挪亚的约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是因为如果没有挪亚之约的话，耶稣就没有办法来了。我再重复，如果没有挪亚之约的话，耶稣就没有办法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人一定迟早被神灭亡，因为人一直不断犯罪。所以也透过挪亚之约，神保存了人类，应许不再用洪水灭绝人类，应许世纪不断的延续循环。应许就是大地就是要生养众多，明白吗？所以此约的重要性是跟其他的约是连在一起的，是神的约中的计划的一部分，重要的一环。所以你可以看到哦，另外一个就是在圣经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罪，人不断的毁约，人不断的在罪中违背上帝，后来审判就临到了。所以后来神就保守了挪亚一家，他是赛特的后裔哦。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在约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信心。挪亚是透过信心建造方舟的，挪亚也是透过信心进入方舟的。方舟就后来你可以说是预表着基督得到拯救。然后按彼得所说的，就是挪亚的那个洪水就预表着今天我们的洗礼。 OK， 好，所以神与挪亚和他的后裔并且和大地，我再重复啊，不单单是挪亚，和大地也立约，天地立约。所以立约不单单是可以跟人，也可以跟就是神所造的物来立的。所以这个约也称为永远的约， Everlasting Covenant。 好，我们看创世纪九章九节到第十七节你们来念了，一二三。
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 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虹现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水就不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
所以你们翻到另外一页，在立约的时候会通常出现记号 sign， OK， 记号 sign。 所以这个虹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就是其实是弓，弓箭的弓，它的原文它的意思是弓，所以可以说是上帝把他的弓挂在天上，明白吗？God has hung up his bow in the sky. 啊，所以原文虹，彩虹就是弓，明白吗？上帝把他的弓挂在就是平安的一个的记号。所以立约的时候有印记，这个挪亚与大地的约的记号是什么呢？彩虹，彩虹就是那约中的印记与记号，记号。所以这个约是永远的约，所以以至于大地可以继续延伸发展，整个神的救赎历史可以延续下去哦。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一些的电影哦，说将来世界末日，说是哇有洪水泛滥，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就是洪水泛滥，然后变成没有地，他们要重新建造方舟，那个是肯定不会发生的。或者就是世纪停顿，也一定不会发生的。为什么呢？这里不讲到啊，没有，等一下下文应该是有让你们看到。因为神与挪亚立约和大地立约的时候，他应许世纪要长存，不断的更新。所以就算人不断的怎样的破坏这个的环境的话，世纪还是会照常运行，当然会失调了，还是会正常运行，直到几时呢？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可以吗？所以立约的时候，经常你会看到另外一个的事，就是血。与挪亚立约的时候有没有血呢？有，后来他献祭。好，我们看啊，创世纪八章二十节，八章二十节，挪亚给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拿各样的洁净和的牲畜和飞禽献在祭坛上，作为什么？燔祭。耶和华闻了那馨香的气味，就心里说，我必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这地，因为人从小时开始心中所想的就是邪恶的，我也必不再照着我做过的击杀各样的活物。注意看啊，大地尚存之日，播种收割，寒暑冬夏白昼黑夜必然循环不息。所以整个大地会继续的运作，明白？所以冬天还是会有冬天来，不可能会长，有可能会短，可能会失调，但是神应许这个会继续的照常的运行。所以神不单单与挪亚立约，他与大地也立约哦。立约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哦，每一次立约的时候一定会有应许，每一次立约的时候也有诫命，没有一次的约是没有诫命的，没有一次的约是没有律法的。这包括新约也是，新约也有诫命也有律法，是人要守的。好，我们看创世纪六章，六章八节到第九节，你们念。
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
所以挪亚是他先蒙恩啊，你注意看啊， Noah found grace， found favor， 其他的一本是 found grace， 所以是先蒙恩，然后后来才讲他是义人啊，不是因为他是义人，然后他才蒙恩的。好，然后你看九章一节到第十一节，啊，你们念了，一二三。
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神小玉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被洪水毁坏地了。
好，你们看到九章一节到第十一节当中的应许是什么？啊，这个也是诫命哦。还有其他什么诫命吗？
不可以吃带血的肉。
啊，不可以吃带血的肉。
不可流人的血。
这个诫命是在摩西之前还是之后？摩西的律法之前，是给所有的人类的，啊，然后还有呢？
不可流人血。
不可以杀人哦，杀人的代价是什么？
死。
死刑。这个死刑是在摩西的律法之前还是之后？
前。
之前，是不是给所有人类？是给所有人类的。然后还有呢？还有什么诫命呢？你会看到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后来你看到在巴别塔的事件，你就能够明白哦，他们不要遍满，他们要聚集在一起，哦，所以这个约是神与谁立的？
挪亚
还有呢？
他的儿子
还有呢？
后裔
与他的后裔，你看到吗？这个后裔这个词又在出现了，后裔，你会听到底下你会吐的以后。啊，每一次圣经里面旧约一直后裔，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他一直在让你期待这个要来的后裔，明白吗？ It's building your expectation， 啊，再慢慢来。还有不单单他们哦，还少了一个，你们再看，仔细看。还有与谁立约？
一切的活物。
啊，大地动物立约。
是。那时候基督那个后裔已经在，而不是还没来，是已经在那。
基本上，如果我们说因信称义的话。我们今天因信称义，我们是相信谁称义？
耶稣
称义了。这样，在耶稣还没有来之前的时候，他们要相信什么才能够被称为义？啊？信神，还有神应许他们什么？后裔。那要来的后裔，你明白吗？所以在创世纪里面，你就可以一直看到说，这个要来的后裔后来被杀了。然后夏娃说：“神又在赐我一个后裔，明白？所以你后来你会看到这个后裔的这个的主题一直不断的出现。来到大卫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神说我要坚定你的后裔，使他永远承受这个国，然后他要为他建那个圣殿。啊，以后慢慢的会让你们看到那段经文看起来好像是所罗门。”但是不可能完全应验在所罗门的，不可能， 因为它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好，好，我们再翻到另外一面啊，没有了啊。好，我们可以停在这里，下次我再印给你们。是。所以我少了一个，我下次可以加进去。后来你可以看到啊，他们毁约之后，神又再次的为他们就是杀了牲畜流血，所以这是很好的。我下次可以再把这个血这个东西这个再加进去啊。你可以看到每一次就是通常立约的时候都会出现的，所以这些都是预表着他慢慢的，他是一步一步来，他揭晓一部分。后来就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好，明白？好像看电视连续剧一样，第一集他先看，你看一点点，后来第二集，哦，我知道了，原来之前为什么这样，好，然后一步一步这样带领，神就在整个的历史当中就这样的进行。
上帝对蛇对亚当夏娃的反悔也算是个约，
可以这样讲，可以这样讲。其实工作之约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个工作之约不是说也是其实是恩典来的。所以改革中的看法就是，其实约是只有一种约，是恩典的约。就算是工作之约也是在恩典之下被赐予啊，所以是恩典来的。所以其实并没有两个约。因为每一个的约都有诫命要守，每一个的约你毁约都要受惩罚受咒诅。所以无论新约也好，你不守约你毁约你不要耶稣的话，你要承担咒诅刑罚吗？要。所以用工作之约的时候，它是一个名称，只是要小心我们不要有一种的观念，就是说约有两种，一种是律法还有工作的，另外一种是叫恩典的。我们不要有这样的看法，这种的看法现在很普遍。其中一个就是 Michael Horton， Michael Horton 是很出名的改革中的神学家，他是 Westminster California， Westminster 分 California 还有Philadelphia， Philadelphia 就是林牧师毕业的，这是母校，后来升了子校 California。 John and Frame 也去了那边，后来被他们赶出来。 California 卫斯米特神学院后来越走的路线是越来越保守，很保守，所以他们很多的层面上是跟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hiladelphia 不一样的。在 Westminster California 后来就出了一个人叫 Meredith Klein， K-L-I-N，他是在研究约的学者当中一个顶尖出色的学者，是每一个研究约的人必须要认识他的。他回到应该是他是其中一个后来在研究古近东文化，古近东文化就是 Ancient Near Eastern， 就是当时候以色列国附近的这些的国，赫人啊这些的国巴比伦啊，当时候在圣经时代的时候，他发现约早就存在了，就是一个宗主国跟一个附属国立约，而且他立约的那个的模式，他的那个 format 啊， format 叫什么？还有没有更好的词？规范还是什么？形式啊，形式模式形式，跟实界的形式模式是一样的。你知道它的 pattern， 它的 form 叫什么？形式，一样的哦，明白？所以这个 Meredith Klein 后来他做研究的时候，他说在古近东的文化里面有两种约，一种是普遍上就是有条件的约， 就是宗主国说你要听我的话，我就给你这样这样这样，你不听话我就打你，有条件的。有另外一种约叫 Royal Grant， 他们所称的叫 Royal Grant， 就是白白的恩典，没有条件的。那个宗主国的王帝怎么太喜欢这个附属国了，毫无条件给他们这个。所以 Meredith Klein 后来就把这个的他们在古近东文化的研究，把它应用在旧约和新约。他们说旧约就是律法和工作有条件的，新约是毫无条件，白白的恩典就是新约。所以约有两种约。OK， 这个你可以从 Michael Hutter 的那个 Covenant Theology 那本书看到。啊，两种约。Michael Horton 跟是受 Meredith Klein 他们影响的，所以基本上就是有一些的人，很多的人，他们在看旧约的时候，会把它看成是律法和工作有条件，新约是白白的恩典，很好的。但这种的看法是非常不符合圣经的，为什么呢？因为新约里面也有律法。也有诫命，毁约是要受刑罚的。在旧约里面，你不可以说那个全部只是工作和律法，因为旧约本身也有恩典的，它是在恩典之中被赐予百姓的，明白吗？这种的对立二分化的两种约的看法是不存在的。 OK， 后来说你可以明白为什么曾长老他就取名这个的教会的这个公司叫 One Covenant， 明白吗？因为他明白本质上只有一个约。所以无论是加尔文、伯克夫、 John and Frey， 还有 Bavick， 还有许许多多的改革中的学者，他们都会把约看成是一个约。所以工作之约基本上其实你可以说也就是恩典之约，是在恩典之下给的。所以每一个约都有诫命，每一个约都有工作，每一个约你不守的话都有后果。我不懂我讲一大有没有回答你的话，有吗？有回答吗？ OK 啊，还有吗？有问题吗？新约谁告诉你新约没有毁约的可能性？
神保守每个人到底吗？
唯有神所拣选的人不会毁约，他们会坚忍到底，不是啊？明白吗？
是啊，所以
他们有毁约的可能性。
那些在里面那就没有毁约的可能性了，对吗？
没有，
的约都没有毁约的可能性。为什么哈？所以刚才你问那个问题，那个永恒，解释一下，那个永恒很重要哈。那个永恒意思说是天父跟圣父跟圣子立约的，所以当他这样立约的时候是不可能毁约的。第二哈，就是说这个约哈是圣父跟人立约的话，就是说不平等合约来的，就是上帝要把全部的恩典给人，人是没有东西回报的，不像合约哈，我谈好的条件，我们有 in consideration， 你给我这样多钱，你为了钱。我需要这个物质，所以我们两个交换，你租给我。所以如果你想更加明白，你问婚约是 contract 还是 covenant， 那个你就很你就比较容易明白。你的这个上帝的这个 covenant 哈，它是不会变的，上帝不会变。
神所知道预先知道预先预定的人是不会毁约，
不会毁约的，是，所以他已经。
但是我身为牧者我不可以这样讲的，因为圣经里清楚让你看到基督徒是会毁约的，而后来那些毁约而从最后从来都不再回来的，我们可以像使徒约翰所说的，他们起初与我们同在，但是他是从我们而出，不是属于我们的，明白？好像犹大一样。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有像保罗所说的心态，
带着恐惧战惊的心做成自己的旧的功夫，明白吗？我从来不会看到你们就说，哎呀，神预定你了，你不管做什么事都放心的，你不会毁约的，我不会这样告诉你们的。我跟另外一个牧师，我会就说你要小心啊，等你离开耶稣，你跌倒，你很明白，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样，像雅各书的作者一样，一直提醒、警戒。为什么呢？人是有可能离弃的，所以要带着恐惧战惊的心。拣选预定的教义，你后来回到圣经中来看啊，通常保罗提出这一些的事情的时候，是当他要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人不得救，他在解释，当他在安慰那些基督徒在患难当中在受苦的时候，他用预定论来安慰他们。 OK， 所以你们要小心，不要滥用预定论。我预定了，我怎么做都可以啊，很小心的。你怎么知道神真的预定？因为你信耶稣。你真的信耶稣吗？你就紧紧的跟随他，恐惧战惊。人是有可能被约的，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有可能他们长大后来说我不要信耶稣哦，有可能吗？有可能。叫我可以做什么？不断祷告，不断流泪，不断传福音。流泪是难免的。怕吗？怕，当然怕到半死啊。好，所以人是可能毁约的。所以你后来回到福音书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告诉法利赛人，原属你们的国要从你们当中夺去。好，在罗马书的时候，他说九章，以色列人有诸约应许，然后解释为什么他们还不得救，因为他说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以色列人，明白吗？所以在约中的群体里面，有一群是真正蒙神拣选，这些的人是会坚忍到底，信耶稣信到底的，不管多少的患难，就是怕死被造。他可以埋怨神，他可以讨厌神，他可以跟神吵架，但是他不会离弃神。你可以像约伯一样，你骂骂骂骂到半死，你可以像耶利米说，神你欺骗我，你明白吗？你可以像大卫说，我不是人，我是虫，神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你为什么掩面不看我，明白吗？但是他们从死之间，他们与神的关系是没有断绝的。你可以像约拿一样违背神，你可以逃离逃避，可以的，明白吗？所以我不懂神有没有拣选你们，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相信神拣选你们。但我的劝诫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带着谨慎的心保守自己，因为我们做牧者的通常都看到很多基督徒后来遇到一些事情，可能他其实可能没有真的信耶稣，后来遇到事情了之后他离开耶稣，有一些变成 佛教徒，有些洗礼了，见证啊，以前见证，有些是做牧师的后来跑去变成佛教徒回教徒，有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可以吗？你怎么知道你是蒙神拣选的？不要太过害怕，每天到底神有没有拣选我，神有没有拣选我。罗马书八章说，你的心里会 呼叫阿爸父，你与神有这样的关系，你可以称耶稣为主，这是圣灵的感动，你接受神的话啊，然后你相信耶稣基督，明白吗？因为后来在罗马书你可以看到，真的就好像路德就讲得很大胆，他说凡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神所拣选的，可以吗？所以不要过分的忧虑怀疑自己的拣选，但是是要带着恐惧战惊的心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做成了之后还要归功于是那位在我们心里运行的主。下文里面讲到是神在我们心里给我们这恩典运行，走完这条的道路，好吗？所以什么？为什么叫做坚忍到底呢？不是拣选了，拣选了还要坚忍到底，好吗？
我们停在这里祷告。主，谢谢你在透过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你的救赎计划是怎么样的一步一步的展开来。主，当我们明白这个恩约的神学的时候，我们在回顾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基督，我们可以看到你的救赎的计划，我们也能够更好的来明白圣经。主，你们叫我们的每一位属你的人要谨慎小心自己的心，因为人的心是诡诈狡猾的，我们经常因为一时的不如意，而有时候我们会埋怨你，把不属于你的罪责都怪责于你。我们是大胆的，我们是有罪的，但我们竟然是白白的因着耶稣基督蒙称为义人，做了新造的人，成为了门徒，成为了圣徒。所以你教我们能够每一位在你的面前能够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约，耶稣基督所流的血也就是新约。所以让我们紧紧的抓住耶稣基督，得到约中所有的应许。在几个月后，我们又再重复回到这个的课程，求主你给我们足够的智慧恩典，你主你圣灵自己引导整个课程，让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更深的一面的来认识主。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慈爱，我们要散开，我们明天还要崇拜，你给我们一个好的休息，我们的重担我们就放在你的脚前，有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担忧可以解决的，我们只能仰望你，所以我们谢谢你，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门。谢谢。